上回书说到中原大战，各路的败将拥戴阎锡山出任元首，进了北平，成立了个北平国民政府，跟蒋介石对着干。你不在南京有个国民政府吗？哎，我们在北京成立个国民政府，一个国家俩政府，这多好。都打着孙先生的旗号，这阎锡山到了北平之后，通电全国，开始展开舌战。一开始是笔杆子战，笔杆子战什么意思？在报纸上互相指责，互相谩骂，互相揭老底，各说各的理呗，先制造舆论。哎呀，这阎锡山这头的所有的笔杆子全都出动了，给钱了，日夜不停的撰写，搜集蒋介石点点滴滴所有的材料，在报上大量的刊登。蒋介石怎么个出身，蒋介石怎么无赖，蒋介石怎么到的上海滩，蒋介石怎么长的杨眉大疮，蒋介石头发怎么脱掉的，牙怎么没的，就玩这套，把蒋介石批的一文不值，在老百姓威望之中没了，然后再动武。这个中国呀，就善于干这手，就这些个人的私生活，在美洲，在西欧，人家不算个啥，那算个什么呢？那不以为然。哎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行。哎，你看那四人帮那阵搞批斗也是这样，抓住一个人想把这人批倒斗抽，先搜集个人的私生活，他有几个老婆，他有几个小聘，他干什么？这中国人呢，对大事儿还不太注意，唯独对这些事儿感兴趣，他敏感。他那样，人家干的大事儿看不着，就专门听这些事儿，一听对这人就没有威信了。抓住要害嘛，他们想编八造模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讲。把蒋介石糟蹋下，简直就不是人了。蒋介石那头也没闲着，发动所有的笔杆子，全都集中到南京给我写，在报纸上也刊登，揭露阎锡山的老底儿，揭露李宗仁、冯玉祥的老底儿，诉说他们怎么倒戈，这个那个那个那个。又更正自己的名誉，又辟谣，这老百姓一天这报纸都看不过来了，左一个号外又一个新消息的报纸，可劲满天飞，舌战来舌战去，大伙也不感兴趣了，这开始动武，开始打了。阎锡山一下子就出动18个军，什么孙殿英啊，大将孙楚啊，陆中林啊，当当当，全派出来，率领重兵直捣郑州、石家庄、武汉、济南，分成9条战线。蒋介石把土脑袋一拨了，一点也没在乎。蒋介石调动大兵50万，9路出击，这家打的是硝烟弥漫。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100万，上面是飞机，下面是装甲车、坦克，要不就是步兵。中国人打中国人能耐可大，你看看骨肉自残的劲儿可足了，嗷嗷直叫的，血肉横飞。还是那句话，倒霉的是老百姓。这家在这个战区，老百姓这日子能过得了吗？拖家带口，携儿带女，就这么四外逃难吧。被枪打死的，被炸弹炸死的，那不计其数。中原和中国的老百姓再次陷入灾难之中。你说是怎么的？老百姓能有什么招？能管得了谁？ 他们就干起来了。这一开始谁也不服谁，打了个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负，来回拉锯，来回顶牛，分不出谁胜谁负。你别看蒋介石一个人在这盯着，那一大帮啊未必能赢得了他。哟，这怎么办呢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心，在大战之后就展开了强大的外交攻势。为什么？这些人清清楚楚地看到，在东北还有一只老虎呢，叫东北虎，张学良。张学良手握40几万大军，站到旁边看着。张学良那中东路的事刚完，张学良没表态，就看着中原打。哎呦，这些人一瞅这张学良可举足轻重。严老心一琢磨，要能把张学良给拉过来，东北军要出来帮我的忙，蒋介石肯定得趴了膀。只要张汉卿站到联军这方面，蒋介石是必完不可。所以收买，收买啊。别看张学良换了旗了，表面上换旗，实质上仍然是独立啊。他跟蒋介石未必一心一意，我们赶紧收买。故此阎锡山派出手下的大将傅作义。您知道傅作义将军，北京和平解放就是傅作义将军，水利电力部的部长，做过卓越的贡献，让傅作义代表自己偷着到奉天来看张学良。傅作义见着张学良之后陈述利弊，指出蒋介石种种罪恶，不配做中国的领袖，要求张学良表态支持联军。张学良听完乐了。张学良首先表示感谢，既然阎锡山将军如此看重汉卿，我感到荣幸。不过东北大局方定，我不能出兵，我这几千万父老需要休养生息，我不能出兵。再者一说，中国人打中国人，骨肉自残，有什么意思？我要求你们各方保持冷静，双方撤兵，解决不了的问题咱们和谈，坐到桌子面上谈。另外傅作义将军，你看得清楚，中国人太苦了，照这样子再打下去，非得亡国灭种不可。不用外国人打咱呢，咱自己就把自己消灭了。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，为什么非得做这种事情？亲者痛，仇者快，汉卿不愿参与。张学良在报纸上表态，呼吁各方冷静，最好别打。张学良说明这个态度。傅作义一看碰了软钉子了，紧跟着汪精卫派来代表叫陈公博，也来收买张学良。冯玉祥也派出代表收买张学良。嚯，就这个奉天，就现在这个沈阳，这家伙外交官不断都围着张学良的身边转悠，要求张学良表态。张学良始终笑而不答，没有明朗的态度，就是要求祖国统一，就要求大家冷静，就要求停止战争，不要再打了，就这个态度，也不说谁对，也不说谁不对。那么大伙就这么收买，蒋介石心里也没底了。蒋介石一琢磨，这个张汉卿真是琢磨不透，跟我处的是不错呀，也接受我赠给的勋章了，也换上青天白日旗了，但就是 不愿意给我帮忙，这要叫他们给拉过去，我不就完了？你们收买啊，我更会。因此蒋介石不惜重金派出特使吴铁城再次飞往奉天，怕吴铁城一个人不行，又派得力的干将张群，张群后来是总统府秘书长，让张群也飞往沈阳。首先给张学良送了一级青天白日勋章，送了金鼎勋章，另外给拿来200万元大洋，跟张学良说的明白，其中这100万是中东路事件死难了那么些弟兄，这是国民政府的一点意思，抚恤家属的抚恤金100万，另外这100万是给司令长官的零花钱，知道你现在经济上挺拒绝，手头挺紧，钱不多，聊表心意，你也收下。另外带来那么些金质勋章，是张学良手下的将军每人都受勋，每人都给挂勋章，打算收买张学良。特别咱要强调一点，这一年正好是张学良过生日，6月4号是张学良的生日，1930年6月4号，30岁。张学良当时一考虑这日子不吉利，爹6月4日就被炸死在黄姑屯，我6月4号过生日，这俨然不像话了。怎么办呢？张学良将军把自己的生日提前了一天，变成6月3日过生日。我提前一天。另外6月3日呢，是他夫人于凤至夫人的生日，正好俩生日赶在一堆了。那么沈阳隆重祝贺，双喜临门。哎呦，这些人一看机会来了，焉能错过呀？这就以这个为借口往这送好东西。张学良的礼物收的是堆积如山，尽管这样，张学良仍然没有明确的答复，也没说出兵，也没说不出兵，也不表示向着谁，谁心里都没底儿。张群、吴铁城回到南京，向蒋介石这一报告，蒋介石是勃然大怒。你个屁！心说张汉卿，你不够意思，我蒋某人对你够瞧的了，你干什么？要人我有人，要钱给钱，我觉得对你太看重了。我现在在危难之中，我现在在前方将士浴血奋战，急需要找个帮手。你看看你做官成败袖手不管，看我的哈哈笑啊你！张汉卿，你要这样对付我，休怪我蒋某人不够意思。哎，蒋介石眼珠一转，心生一计。蒋介石想什么？哼，我拉不过你来，我拆你的台。张学良，你看咱俩谁能玩得过谁？他深深知道张学良手下有位虎将叫于学忠，现在于学忠坐镇锦州，手握10万兵权，军团长。心说这于学忠是南方人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他是广东人。如果能把于学忠给拉过来，他掌握10几万军队，张学良立刻就得倒台。如果于学忠能给我帮忙，那我肯定能打胜仗，一箭双雕，既打败了阎锡山，又拆了张学良的台，省着你看我的热闹。就这么办。 蒋介石这手腕够毒辣的，夜深人静之时一摁电铃，是从武官进来。主席，总司令有什么吩咐？
到外边把董文才将军给我找来。
是。董文才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，现在是陆军中将，从外边进来。总司令，您找我。
文才啊，你坐下。我叫你去给我办一件事情，你愿意？
总司令吩咐，赴汤蹈火，卑职万死不辞。
很好，
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拿着我这封信，带着支票，马上起身。那董文才是蒋介石的人，领命之后到了下头，化妆改扮，变成个买卖人，礼帽、长衫、墨镜、皮包、手溜、金表，带着各种伪造的护照，提着皮包，带了几个伙计，那伙计都是保镖，暗藏双家伙，从南京起身了，赶奔锦州。那打仗是打仗，老百姓日子还得过呀，火车还得通。这董文才就偷偷到了锦州，找个最阔的旅馆住下。一了解于学忠将军的办公地方，有人告诉他，在古塔前行署办公。白天他没敢去，等到晚上了，来到公署前边。于学忠那是前敌总指挥，军团长办公的地方。他是有钱呢，什么都好办。打点门上人，就说故人拜望于将军。于学忠干嘛呢？晚上没事了，正在办公室看报，看中原大战这些报纸，有的地方有用，拿红蓝铅笔把它标下来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军团长，您有位老朋友，说是您同学，姓董，叫董文才，前来拜会，这是他的拜帖。董文才，哎呀，同学，黄埔军校的同学，多年不见面，他从哪来的？于学忠大喜，亲自跑到院里头迎接。董文才一看有门啊，礼帽摘了，眼镜去掉了，一乐，学忠还认识我？
认识。
哎呀，想死了，快快，他当时咋地的？老朋友见面特热情。进了屋之后，有人接过礼帽，把皮包也接过去，两个人落座。于学忠就感到奇怪，听说董文才在蒋介石手下，怎么突然到了我的锦州？